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94回。
门家三剑客，摩羯山庄这几位人一看，这老林柏跳崖自尽，回过头来看见林寒了。老大林贵儿这才急了眼：“好啊，林寒，你这小丫头骗子，哈哈，跑不了你吧？你爹够狠，我服了，是一个狠人。他跳崖自尽，带着我的手下三豹之一，好啊，死死吧。他死还带我们一个，你还鼓励他，那你今后还想好吗？我一刀一刀的嘎你，一刀一刀的骗你，我让你身上是遍体鳞伤，叫千刀万剐，我好不了你。”这时候啊，老二又说话了：“门锁，哥呀，哥你别上火，你都是武林盟主了，你上什么火呀？哥您别着急，别上火，沉住气。干嘛呀？哥，这人有用。首先说，你把他抓住，咱们可跟张紫云、紫云道长、紫云真人不错，可以说是一块玉，都是一起的。紫云现在在水深火热中，就等到跑在咱们摩羯山庄。那么我说把这小丫头骗子抓住是一个要挟，至少这个萧鹏他得来救他，所以呢这也就给紫云道长制造个机会。二，我们把这强大的压力、强大的攻势都给萧鹏，萧鹏要想让他活，你把那兵器给我拿来。咱不一定能找着萧鹏，并不能找着，因为迫于压力之下，因为他爹说得好，为江湖绿林道而死，为国家而死，死得其所，认为他不为国家而死，八贤王也在，他势必得救他呀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咱想搅和这事儿，想掺和这事儿，紫云观这事儿，那是必须掺和了，咱已经在其中了。所以说哥哥，咱有一个筹码，就是这丫头林寒，把这个筹码牢牢的把握在手中，咱们来对付众群侠也好，对付八仙王也好，我认为都是一张奇牌、特牌、奇特牌，这张牌是一个高张，我们要留住这颗棋子以为后用，现在先别动它。哎，郎二，你这个人还真能说点真正的道理。哎呦，傻人往往能说出一点点聪明的道理，也挺好的嘛。嘿，他把他视为了傻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哥爷，您看您这傻弟弟再给您出一招。我说你忘了吗？薛文在这儿呢。他一指薛文。哎，对了，四五闪薛文，过来过来，薛文，这一切薛文都看见了。薛文听说过萧鹏，这些事儿他应该告诉萧鹏，好像是自己有这个责任把这一段故事告诉给萧鹏，说人家林大侠、林柏是为江湖而死，为绿林而亡，否则的话，人把东西交给对方就完了吗？还买一个好，说你们杀谁跟我没关系。那江湖血腥不就大了吗？风云不就再起了吗？所以为了保持江湖的清静宁静，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，人家把这东西带到死道上去，也没给了仇家，也没给了敌人，说你们应该接这单，作为你萧鹏就应该接这单，你们叫侠客，侠客团吗？你们所作所为得让江湖人看着佩服亲服，得这样。所以他想免费的呢把这个事情告诉给萧鹏。可这时候呢，老大范贵儿却把他找过来了。 徐文啊，哎，大哥大哥，刚才这些事儿你都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那现在我给你一笔钱，你呀、去紫云观找这个张紫云。紫云观张紫云不在那儿了，听说现在张紫云已经到亮马山了。对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是在亮马山。呵，你小子消息是灵通啊！哎呦，怪不得大家管你叫新闻使者，你新鲜的事儿都知道啊，谁到哪儿了，谁胜了，谁败了，谁输了，谁赢了，你都知道。对，他现在在亮马山，他在亮马山，也就说是八仙王赵德芳在亮马山。这八王千岁赵德芳在亮马山的话，那么可想而知，众群侠也都在这亮马山。那也就说回来，这萧鹏碧血昆仑剑他也在亮马山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个，我粗略的统计一下，就是所谓的这个侠客团这面有这么几十号四五十号人呢，你看他都知道。那那方面我方有多少人？一百三十几人。呵，哈哈哈哈，新闻使者厉害呀、哎呀，这个速闪速闪薛文，我给你一笔钱呢、是借你这张嘴啊，去给萧鹏送个信儿，就说这丫头片子在我这儿，让他到我山庄来一趟，让他到我魔界山庄，我要照着照着这萧鹏啊、你要大声说出这件事儿，只是你把这事儿大声的说出去就成了，也不用你去怎么着，明白吗？这笔钱就是你的了，不少，200两银子。哎呦，大哥，那您太看得起我了，太好了，这个我一定把这钱让您花的值，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您做得到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高兴了，行不行？这个钱银票钱给你。说之前咱交代过这素闪这个人，这个薛文，薛文这人他好在哪儿呢？两方面都不得罪他，两方面都不想杀他，因为他是特别有用的人，作为他来说知道的事儿多，知道的新闻多，既然知道的新闻多，他就两方面都柔和。当然他有一个倾斜度，就是说好人这面他多倾斜点，但他为了倾斜这个也吃过不少苦头，那敌人那边能不说吗？你像他们不向着我，这事儿也经常发生。不过对方也不想杀他，因为有他就像有一个媒体一样，就大家什么事儿都能知道。真的把这素闪给治了，这薛文没了，你这小道消息正道消息什么来路你就都没了，一切消息你就都掐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人呢活得还是挺在意，钱赚的也不少。你看这一张口200两，那200两银子不是小数，搁今天一样那是笔大钱，是不是？一张嘴给你拿20万吧，就这个概念，20万，那搁一个寻常百姓家20万是好钱。那当然搁有钱人家见过钱的拿这20万确实不当钱，但是你分谁呀？搁他身上这钱200两银子是个大钱，是个大钱，他像这样的钱挣得多了。但这小子就一毛病，好赌，就好赌。那么有点钱呢都输了，可是呢人生他就这一个追求，别的事人真不好。你说找女人呢他不好，喝大酒啊他不好，就好这一门好赌。那你总不能让人家没个嗜好吧？说这人一生一点嗜好没有，这人还活着干什么？你说一点嗜好都没了，那你说活着干啥？就为了挣钱吃饭，吃饭挣钱，挣钱吃饭，而一点理想追求嗜好都没有，那个人活的就是行尸走肉，就是行走的僵尸，一块肉站起来了就是行尸走肉，就是这样，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。所以说他这个缺点他们家人也不是很管，就是你玩你就玩，当然了那是有比例的，谁也不傻，他就把家产都拿出来压那儿，输了就输了，那能是那样吗？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集散薛文的为人。老大门棍说完了，把钱就给了这薛文了。文啊大哥，这一切都听见了吗？这路途很快啊，你要快去，可能我就快快回来就能见着你。不行，赌钱去啊，赌客呀，你别耽误我这事儿，我这儿着急，我这儿啊抓一林寒， 如果他要是尊重这事儿，他就速速的到我摩羯山庄来。他到我摩羯山庄来呢，我那招待他，接待他，好不好？他要是不接这单，他不管这事儿，那这姑娘我就用了。我的用法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让他遍体鳞伤，受凌迟之苦不算，受尽侮辱，明白吗？侮辱你懂吗？怎奈她是女孩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给捎信儿？就是因为她萧鹏的存在，人家兵器都不给我，因为她是正人，她是好人，不给我兵器，她爹死了，我就这么做，你去吧。哎，就这样，这薛文才离开了断头崖。这断头崖距离这亮马山还真不是很远，他是撒腿往这跑，他穿双铁鞋，咱前文书做过交代，撒腿就跑，他也真真彻彻的想给这萧鹏带个真消息，所以他才来到这亮马山这儿，就把这经过之事跟大侠萧鹏这儿一说，大侠萧鹏都有点傻了，呀，呀了一声，两个事儿，一，老剑客林柏的死，这是一个悲痛的事儿。反观念想，这林柏一生是好人，他对他的妻子多么够意思，知道自己妻子已经走错了道了，把东西偷走了，他还那么爱护他，这样人不值得尊重吗？二，就到临死也没走歪歪道，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啊，不是可怜之虫啊，临死的时候他都没把这个蜘蛛类交给别人，我萧鹏这事儿必管无疑。所以萧鹏看了一下薛文，薛文，哎，萧大侠，我跟你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你是明白我先说我是吗？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事儿是因我而起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是为国捐躯，他就给定性了。八王爷就说，对，这是为国捐躯，那八王爷得买单呢，人之前说了，为了社会的平定，为了社会的和谐，为了社会的稳定，我这东西不能给老门家，我不能让门家人占这种便宜啊，所以说我跳崖自尽，我一死了之，人死兵刃没，你再想得到这兵刃，那你是比登天还难了，谁也做不出来，这是我师父陌生人许杰做的，所以人这死，你八王千岁找的方，你必须，你得接这个单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把这话说完了，八王说话那是准的，所有人都得听。那既然八王都说了这事，我就买这单了，我就接这单了。这时候有人高兴了，谁呀？张子云。张子云心想，好啊，我这是个解脱呀。那么为什么之前这门棍能说这个，让萧鹏等人到他摩羯山庄来，那就是给张子云解脱一下。因为这些年来子云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很多，对他们尽的孝道也很多，所以呢人家提前呢给他拉个铺，我这儿接你张子云。张子云就做了下一步的工作，下一步什么工作？张子云做了一个大事儿，这样呢他就底下安排他自己这事儿啊，到时候咱再说那事儿。咱这战场上还在比武啊，对面站这曲丹阳，号称灵魂尊者的曲丹阳练了一手掌法，这掌法呢他叫魔幻勾魂掌。之前呢萧鹏先说了，我用我五龙回天掌，五龙回天掌来对对你这魔幻双掌，我看看你这勾魂掌能勾的啥样。正这儿交涉呢，这时候这薛文才来。那薛文说完这些话呢，人家已经接单了，就是说萧鹏已经说好，这事儿我管，不但我管，我要管到底，这事儿就是应该我管的事儿，把这单已经接下来，既然接下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那不能扔下这儿的事儿不打了，不抓人了，战身起来去你摩羯山庄去救那闺女，那不可能的，这是举足轻重，哪个重哪个轻的事儿啊。那么先可重的来，重的就是在这亮马山一战， 令马山一战抓住群匪，把群匪战胜，这样才能再去你摩羯山。那么说，如果说按正常的规律把这辆马山拿下了，所有人抓住了，那也就是张子云打来打去就打到张子云那儿，你不能不出来吧，把你张子云一抓，抓住张子云，这些人跑也跑不了，马上是大兵压境。不有俩人吗？赵飞、李九。赵飞、李九已去找这个皇上去带兵去了，把你大兵压境夸一抓，这些人全控制起来。哎，控制起来之后全部就都给你带走，你这邪教就算剿灭了，剿灭邪教这官司就算你们打上了，这案子呢就算破了，那么就没必要再到摩羯山庄。那出现了这个插曲呢，在八王千岁这儿，在这个萧鹏这儿，都应该去这摩羯山庄，明知山有虎，必须得偏望虎山行，得到摩羯山庄去，得破这摩羯山庄，所以这才引起来三瘸对萧鹏，萧鹏才头一次受重伤。那是后文书啊，哪天说到哪天算吧。萧鹏受重伤，这才上摩羯山庄，走十人寨，过蝴蝶谷，这也就是萧鹏必须走的十人寨、蝴蝶谷、摩羯山庄，回头大闹皇宫。这是一系列咱网环买赋，这是前部。咱们按季说，第一季前一季啊，网环买赋前一季，龙在江湖。谁是龙？八王千岁找的方就是龙，这叫龙在江湖。网环买赋之龙在江湖是头一部，第二部那是晚环买赋，龙在江湖，晚环买赋，第三部那就是龙霸江湖。咱慢慢说，你慢慢听，这一交代这话，所以直接就接单了，接单了，可是接单了，这薛文就走了。干嘛？薛文得回那边报信啊，你拿这二百两银子不是白拿的。但薛文好在哪儿呢？没说跟这萧鹏要钱，也没跟老道要钱。但是通常呢，这薛文得转过身来，萧大侠给我费用吧，我走，我回去给那边送一信儿。那我不能白跑啊，我这鞋我的鞋铁鞋底子，我老跑白跑行吗？你是得拿一点费用，那你这大侠出手少一百两，你能拿得出来吗？人那边还给二百。这就是薛文啊，对这个萧鹏萧大侠的关照。不是说打折了关照，不是这个，就是说没跟他提钱的事儿，知道他办的是正事，他是好人，自个儿也不是坏人，只是贪财之人，在这里头算一个混儿。这样萧鹏你知道我没跟你要钱，你心里清楚。但不但萧鹏清楚，整个这些人都看着呢，包括老道张子云也看着，这小子啊，他是 一头跳子热啊，他光热那面不热这面。转身这薛文就走了，他要回摩羯山庄送信儿，说萧鹏已接单，这事儿人萧鹏承担过来了，接过来了，你就做好准备吧。这才引起摩羯山庄动了大的手脚，做了大的准备。那在江湖鲁林道飞鲁林贴砸鲁林点，请来所谓他们那些朋友，他们那些高人隐士义士，那都是他们那条道上的目的，就有一个，对付你萧鹏。碧血昆仑剑，他走了，这仗还得打。萧鹏回过头来，还是看曲南阳。我说曲南阳，这事儿咱得快结束了。结束完了，我跟老道张子云打呀。我跟张子云打，我把张子云抓住就完事儿了。你看他说多简单，他把张子云抓住就完事儿了。曲南阳乐，哎呀，萧大侠，萧大剑客，你这人啊，长这么精神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帅，你说话怎么这动静？我这个可乐。之前我跟你说啊，萧大侠，我挺紧张， 会挺紧张你，因为你看你进来的时候练出这些绝活，你出世以来三桌两放小蜜蜂这事儿大家都听说过，最后把小蜜蜂置于死地，你也很讲究，你不像之前你老师那么不讲究，抓住人就杀了，是说你坏人就杀，是你那老师叫白骨大剑客吕吉的，他是那种人，你还真是，你跟他学出来的，你真就不是那种人。可不过呢，你今天我一见你呢，我是紧张紧张，怕你这功夫高能耐大呀，你毕竟是萧鹏萧大侠，可是我这一说话，我就紧张不起来了。人正好不紧张，这个放松了比武啊能比得好点，如果紧张了你这比武是比不好，比不好你该输了，你该是不是，你该你说呢，你就说不清楚。好，那么这样，萧大侠，我呢刚才你说我做错了，是我确实做错了啊，我把这个打死的打死，打伤的打伤，那俩女孩都伤了，是不是，然后呢你呢认为我对小山东也不对，不应该跟小山东一战，因为你是主事者，你是那边扛着大旗来的，那你就练功夫吧。我之前跟你说了，我要五龙回天掌，我亮的是五龙回天掌，对你，对不对，你亮的是魔幻勾魂掌，请你亮魔幻勾魂掌。好，别说了，说话之间再看一伸手，盖取丹阳的左手冲前，右手冲后，两手朝天，啪，右手搭于胸前，请，道一请字，还是他那招数，还是他那普普通通的招数，他唰就把自己这功夫亮出来了。萧鹏还真就不是吓唬的，萧鹏心想，我得亮点绝活了。这时候八王千岁赵德芳关心地问了一句，萧鹏啊，你觉得你身体行吗？是啊，他就恐怕呀这萧鹏体力不支，因为进来圈使劲太多了，力气用的太多了，你要真输这小子手里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刚才这八王千岁赵德芳看他这勾魂掌了，这魔幻勾魂掌确实厉害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虽说不是剑客，不是隐士高人意识这类的，但是是练家子，他练过几天武术，跟自己老师也学过，有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人家见过肥猪走啊，吃不吃过肥猪肉再不说，人是见过肥猪走的人，人知道什么叫武术，知道什么叫紧，什么叫慢，什么叫不紧不慢，就是这小子行家伸伸手，八仙王八王千岁赵德芳就知有没有，就知道这小子行是不行，所以这才问了一句，小王啊，你觉得你行吗？
没事，没关系，放心吧，萧鹏就是一铁脑的，对付这样人我有的是力气。我说既然你拉出架势，我叫你拉出架势呢，去南阳，那我也拉个架势你看看啊。
就看这萧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手啊就在自个儿胸前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转，这一转呢，转的所有人都有点迷糊。哎呦，这手怎么转这么快啊，这啪啪啪啪啪啪一转，再看手上下手一转一打十字花，这手转这五花，这叫唰一转，这十字花打的这个好，一个小荷花一样，啪，这小荷花就打开了，啪，再展开，所有人都看见，就在萧鹏的胸前，好像是五个龙头已经立起，这叫五龙回天掌，要大战勾魂掌。